好，弟兄姊妹平安。圣灵所结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那我们今天到哪里了？忍耐啊，这忍耐是说我们忍耐的第到第几步了？第四步了啊，忍耐是第四步啊。那这里的忍耐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先要想思想啊，忍耐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对不对？啊，有时候对环境上忍耐，比如说我们对我们一些负面上的环境，我们需要忍耐。然后呢，对患难啊、挫折啊啊这些环境呢，我们需要忍耐。好，又比如说农夫等候出产，需不需要忍耐？需要嘛啊，这都圣经教导的啊。所以圣灵的这个所结果子忍耐呢，到底是指哪一方面忍耐？我们需要搞清楚哈。那我们一开始就在这里呢，这个忍耐给它下一个定义啊，简单定义，要把这范围缩小一点啊。这里忍耐啊，照着这个原文啊，它希腊文那个意思呢，它是一种对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呢，能够保持一种克制、宽容、饶恕的态度。也就是当别人冒犯我们，我们会不会经常被人家冒犯啊？会不舒服，虽然我们没有表达出来哈，但是我们能够保持一种克制的、宽容的哈，能够饶恕的一种态度，这个就是圣灵的果子——忍耐啊，这里的意思哈。这种态度呢，它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哈，忍耐，那是对他人哈冒犯我们呢啊，我们能够饶恕他们，好，这里有宽容、饶恕的意思。那我们这一系列有九周的信息都是在讲到圣灵的果子嘛，这有九方面。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再思想一下，也许我们到第四周了嘛，第四周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来思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呢？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这个生命从哪边来的？是从圣灵而来的，很重要啊！这是从神而来的啊！所以当然了，我们天然人里面有没有一些好品格？有没有？有的啊！比如说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里面有没有可能有温柔呢？当然是有的啊！又或者说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里面会不会有节制啊？会不会有？也是会有的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是照着什么而被造的？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虽然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罪所玷污的人，但是呢，我们仍然在我们里面呢有一个残存的这个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偶尔的我们还是会把那个神的形象给彰显出来。所以即使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比如说神的这个慈爱怜悯，或者神的公义圣洁哈，这些都是还可以，还是一样啊。不信主的人身上还是有，都会有这些东西的哈，都会有这些品格在里面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加尔文的五点要义？有没有听过加尔文的五点要义哈 ？Tulip 这个神学有没有听过呢？这是对于救恩圣经里面有关于救恩哈，它的一个是很好的一个总结哈。我们只讲第一个，五点要义，第一点是什么？就是叫做人性的全然败坏，大家有没有听过？人性的全然败坏，英文叫 total depravity， total depravity， 人性的全然败坏啊。那我们乍听之下，我们可能误解它哈，我们不要，千万不能误解它的意思。它是说什么？人性的全然败坏啊。他不是说我们人性里面已经坏得一塌糊涂了，然后呢，人只能干坏事，不能再做好事了，这不是这里面的意思。所谓人性的全然败坏，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人的人性因为罪的玷污以后呢，它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思想，影响到我们的情感，也影响到我们意志，影响到我们每一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已经受到这个罪的玷污了，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我们里面有一点良善都没有。 他真的意思说我们里面是有良善，但是良善都已经被罪玷污了每一个部分、啊、所以即使是一个善行、啊、我们会不会有善行呢？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之前也会有善行、啊、信主以后还是有善行，对不对？但是一个善行从人而来的善行呢，它都可能里面怎么样藏污纳垢，里面还是藏污纳垢，因为罪已经玷污了我们每一部分，包括我们思想，包括我们情感，包括我们意志。所以人在这种光景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说什么？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我们在我们不信主以前，我们是不可能怎么样回转归向神的，不可能自己去回转归向神，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所以这就是人性的全然败坏，他所要告诉我们的真正的意思就在这里啊。所以那么人要得救，人要回转来归向神，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除非怎么样？除非神自己先拯救我们，神怎么样先拣选我们，神要先拯救我们。所以这就是一个救恩的一个故事啊，救恩故事，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啊，是因为圣灵怎么样，他先主动的来去拣选我们啊，主动的重生了我们。并且在我们里面呢，怎么样生发出一种信心来？这都是神所赐的，不是自己来的哈。所以圣灵重生以后呢，我们怎么样就诞生在这神的大家庭里面啊！圣灵呢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培养一种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会慢慢长大，就结出了圣灵的果子啊！所以这个果子呢，就是怎么样是从神而来的，是连接于神的一种生命所长出来的哈。所以这有点像什么呢？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做父母的很清楚啊！你看看你们家的孩子们有没有在你身上找到一些怎么样有一些相似性的地方？有没有？我们常常在争哈，就我这个孩子是比较像我，还是像他？有没有争来争去？好像不管怎么样讲，多多少少怎么样？既然是你家的孩子，从你家生出来的，那一定怎么样？一定会跟你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对不对？那同样的，今天圣灵把我们重生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怎么可能跟神不相似呢？一定或多或少是跟神是相似的啊、哦！好，事实上呢，这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等哈，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从神而来，不是说靠着我们自己怎么样修身养性你啊，而是靠着我们从神的生命里面结出来的果子。所以我们在受浸班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听到有些人说，哦，我们就是要修养的啊，要修炼自己，我还是听过这个名词，就说到更正他们啊，信了主以后不是靠修炼自己啊，信了主以后呢是要跟神连结在一起，然后长出神的那生命来，然后那果子可以生发出来啊。所以今天讲到这个忍耐主题的忍，这个主题是忍耐，对不对？忍耐篇。同样道理，这个忍耐也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自己而来的。所以我们先怎么样呢？在今天信息的时候，先要看到说神他自己本身是怎么样忍耐的。我们去观察神怎么样忍耐我们，这样子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所谓的这里讲的圣灵的果子忍耐啊。整本圣经呢都在启示说神是如何的对人百般的忍耐啊，忍耐人的败坏，人是败坏到极点啊。特别是旧约啊，特别是旧约，我们很可以看到说神是怎么样蛮有忍耐的神啊，有太多太多这样神忍耐人的例子啊。比如说什么呢？当旧约历史发展到摩西的时代的时候。到摩西的时代，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对不对？好，埃及人把这个以色列人当作他们的财产啊，就像什么，就很像牛羊牲畜一样啊，把他们当作一个是有可以是这样，可以下鸡蛋的什么下鸡蛋的鸡啊，下鸡蛋的鸡啊。那以色列人在这当中生活的非常的困苦啊，生不如死。那神呢就差派这个摩西啊到这里埃及去把这以色列给拯救出来。那么经过很多的神迹奇事啊，以色列眼睛看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以后呢，以色列人终于出来，然后来到西乃山下，对不对？ 然后神就召唤着摩西上到西乃山上，然后颁布十诫和律法。没想到一件事情，摩西上山多少天呢？40天而已。40天而已呢，底下这些人呢就造反了。40天，他们在那边400年的做奴隶，对不对？从埃及里面看到神那么多神迹奇事出来，等不过40天而已，等不下去了。摩西去哪了？是不是死了？然后他们就在底下造了一个假神，在那敬拜假神，用假神来代替耶和华。这件事呢，摩西怎么样？痛心的不得了，失望的不得了。所以他下山一看到这件事情，他怎么样？他就把这法板给摔碎了，把法板给摔碎，气成这个样子。他觉得这些以色列人实在是不配，不配得到这些神的这十诫，得到神的这个律法。但是后来怎么样？后来神还是要第二次怎么样召见摩西上山，叫他呢，叫摩西带着新的石板到山上去，重新在山上再次写下这十诫，并且神呢在这边非常重要，神这边带着摩西哦，神带着摩西做一个宣告，神带着摩西做宣告，不是摩西的宣告，是神带着摩西宣告什么？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神，不轻易的发怒。这个并不是摩西的宣告。是神带着摩西宣告，也就是神说一句你说一句那个意思啊，宣告什么？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神对待以色列人态度呢，就恰恰在这边显露出了什么呀？神的本性来。神从一开始从这西乃山下，你可以看到神是对百姓呢，以色列百姓是充满了忍耐的。神是一位有忍耐的这位神。虽然我们在旧约里面你读的时候呢，经常可以看到怎么样，神是发怒，对不对？神是发怒的神，但是我们这边可能会得到个错误印象，会觉得这个神真的喜怒哀乐啊，喜怒无常啊，好像非常的情绪化的一位神，会不会有这样子？大家读这个旧约的时候，会不会一开始有这种错误的一个印象？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从摩西一直到以色列灭亡这中间大概有多少年？大概有1000年的时间，有1000年，也有南国北国嘛，大概1000年上下那样子。这1000年的时间里面，以色列是不断的失败的，不断的怎么样冒犯神的，羞辱神。但是呢，神还是不断的给他机会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怎么样，这位神是如何的怎么样忍耐等候这些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人就很清楚了。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忍耐我们自己孩子有多长的时间了？大家觉得？几天？几年？等了好几年以后就等不下去了实在是气死了所以我们还忍耐孩子才几年的时间就可能已经受不了了都已经受不了了。但是怎么样？神忍耐以色列是1000年的时间，直到他灭亡100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来看另外一节经文你可以看到神的忍耐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他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要怎么样舍弃你呢？绝弃你呢？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法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慈爱大大发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的？以法莲就是当时北国以色列当时分了南国、南北两国以法莲就是北国的一个最大的支派，最大的支派。那即使在以色列国这北国快要灭亡的时候呢，神还是透过这先知透过这先知告诉这些以色列人，神还是在怎么样等候他们回头，神不愿意怎么样弃绝他们、毁灭他们。这就是这段经文的背景这里面提到两个地名叫亚玛和洗扁这两个城市呢，大家记得吗？这两个城市就是和这个什么索多玛、俄摩拉一共有4个城市当时神在这个罗德的时代呢， 用天火焚烧了四个城市，这其中两个。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啊，我何等的等愿意等候你们，不愿意你们不愿意把你们当作那四个城市一样一起毁灭掉了，啊，所以神在前面怎么样，神是透过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啊，这个是何西阿书，来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不愿意毁灭你们，甚至怎么样，甚至你们以色列人像一个背弃丈夫的妻子，啊，在这边里面有这样形容，啊，说以色列人是背弃丈夫妻子，在外面怎么样乱搞男女关系，有一些不伦的关系，啊，最后甚至变成妓女，变成妓女。但是只要以色列人愿意回头的时候呢，神愿意付出赎价，付出赎价，把以色列这个妓女给怎么样给赎回来。神爱他们爱到这种程度，甚至叫以色这个何西阿去娶这个妓女，来去让这个先知去体会一下神的那种感受，娶一个妓女是什么样的感受，把他给娶回来，是自己妓女背叛自己，出去也变成妓女，还花钱怎么样把他给赎回来，啊，这是何西阿书里面的故事，啊，我以前，啊，在任几十几年前可能有二十年了，以前认识有两位福音朋友，啊，他们的妻子都背叛了他们的丈夫，啊，后来呢这两位先生呢福音朋友呢就成为我们的弟兄，啊，所以我知道他们非常痛苦的，啊，这两位弟兄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其中一个弟兄呢也是非常和蔼，啊，平常是对人真的每一个人都夸他，在中文学校每一个人都夸他，因为对人非常非常好，啊，非常的善良的。但是他告诉我说什么，他告诉我说他那时候妻子背叛他到一种程度，他气到一种程度，他想要杀人，啊，从一般人来讲我比较会觉得不意外，但从他讲出来我觉得很意外，因为我知道他，啊，看他这个样子非常非常绅士，非常非常的温和的一个人，但是他妻子背叛他，所以说他跟他妻子吵架，吵到说他想要杀人。你可以知道，啊，这种 被自己的配偶给背叛的那种感受，啊，也那种不是我们 外面的人可以体会到的，啊，所以这么深的痛苦神要这个何西阿自己去亲自体会一下，啊，亲自体会好体会神是什么样的心意。所以神当神看到这一些人背叛的时候，他告诉何西亚说，以色列人就是妓女，是一个背叛丈夫的一个妻子，出去以后变成妓女，但是呢你去付赎金把他给赎回来，啊，只是很可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到最后怎么样呢，继续怎么样背叛神，啊，继续的堕落，直到无可挽回，最后这国家就灭亡了，啊，就灭亡了，啊，但即使灭亡了以后，神仍然在怎么样，在2000年以后，2000多年以后，上个世纪1948年的时候呢，让以色列人复国，给他们最后最后一次机会。这最后一次机会会被以色列人抓到，什么时候抓到呢？就在末日的时候，全以色列全家都会归主的，在那个时候，所以神在这边要表达的就是什么？神要表达就是说他纪念他的约，神对以色列人是长久的忍耐等候。忍耐等候，所以我们是需要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神是怎么样？是长久忍耐神，他是给人怎么样机会悔改的，长久忍耐，哦，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字“忍”，圣灵所结果子，啊，其中有忍耐，啊，这个忍耐是一种神的一种忍耐。我刚刚说过，这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是我们和神之间连结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果子结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忍耐呢是应该要跟神的那种忍耐是非常相近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神对以色列人那种忍耐，也是怎么样，我们对人也是要有怜悯要有恩典的，而且是一种不轻易的发怒，不轻易发怒。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中国创造这个忍字是怎么写的，我们小时候讲的，啊，心头上面怎么样一把刀嘛，心头上面一把刀，的确，哦，这忍耐容不容易， 从医是非常困难啊，在心头上的一把刀插在头心上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在神常常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需要忍耐，但又觉得忍耐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经验啊。就像神忍耐以色列人一样，神要以色列这些忍耐这些背叛神的这些人啊，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其实对神来讲都是一样的啊，就像圣灵会为我们担忧嘛，神也是有情感的，对不对？所以他才叫何西阿去做这种事情啊，其他那个背叛他的妻子。成为妓女的妻子把水赎回来，就是要让何西阿知道说神心里面是多痛苦的。所以这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呢，神并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挪去怎么样，挪去那些我必须忍耐的人。那些必须我们必须忍耐的可能是谁呀？可能是我们的老板，对不对？有可能是我们的员工，有可能是我们配偶，我们需要忍耐的人呢，可能我们这些都很顺利，都没有这种事，可能，可是怎么样？我们儿女让我们需要很大的忍耐。你总是碰到一个人需要忍耐的，或者怎么样，在教会的同工，对不对？或者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有可能的哈。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怎么样，允许发生一些事情，允许那些我们需要忍耐的人，把他保留在我们身边。而且那些人很可能是我们最亲近的一些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配偶啊等等，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姊妹，最亲近的人反而是需要我们去忍耐的。所以我们神并没有按照我们想法说赶快赶快把他给改变了，神啊你改变他多好，神没有照着我们这样心意去做啊，没有立即给造成这样改变。为什么？因为要在这个神要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神不是只是要改变对方啊，神不是只是在改变对方啊，神怎么样还要把这个当作功课一样赐给我们，叫我们学习怎么样忍耐，要在痛苦当中学习怎么样成长，学习怎么样得到神的一个智慧。我自己也是在很多很多这种人际关系的忍耐，在家庭里面的，在教会里面的，在公司里面的去学习啊，以至于慢慢学习成长，认识到自己啊，不只是认识别人，也认识到自己。所以圣灵的果子，忍耐，忍耐这个字在中文是心上一把刀，对不对？但它在希腊文里面呢，它这个字啊，原文字啊，它也是一样，有两个字组成的啊。哪两个字呢？前面那个字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很长很长 ，very very long 那个意思，很长很长哈、哦。第二个字是什么呢？就是脾气，就是脾气。所以在原文希腊文原文里面，这个字哈，忍耐这字呢，它最初有个意思，就是很长很长的脾气。听不懂吗？很长很长的脾气哈。所以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解经家，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叫 F.F. Bruce， F.F. Bruce 这个解经家，他用英文解释我们就很能够明白了哈。他说英文里面有一个人说哈，说形容一个人很会发脾气怎么讲？用哪一个字 ？short tempered 有没有？你们听过他对不对？讲这个人很 short tempered 嘛哈。那所以 Bruce 就这样讲，圣灵所结的果子忍耐呢，他就是 short tempered 的相反。就 short temper 相反是什么 ？long temper， 就是这 long temper 哈。所以忍耐就是怎么样？就是很长很长的脾气啊，是要很长很长啊。代表里面怎么样？有脾气有没有？有，一定会有的。做人都有的，但是这个长脾气是要很长很长。所以我就给今天的这个主题这个信息呢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拉长的啊，拉长的脾气。把脾气给拉长，怎么拉长呢？有可能吗？你觉得你有可能把你脾气拉长吗？圣经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一节这节经文好不好？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拉长你的脾气，所以我们有一个怎么样功课需要学习， 就是要来延缓我们的发怒，需要延缓我们发怒。因为暴怒啊，我们有发怒暴怒的时候，这是代表怎么样？代表我们不会管理我们的情绪，不知道怎么管理我们的情绪，我们随便发怒，这就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已经被自己的情绪怎么样给绑架了，被我们情绪绑架，所以我们就变成说只能让我们情绪来控制我们自己。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落入到圣经所说的啊，不知道忍耐。但是雅各书这边教导我们什么？他教导我们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教导啊。所以有人曾经这样讲过哈，你叫神哈给我们造了几个耳朵？两个耳朵，对不对？造几个嘴巴？那你觉得神要我们多用耳朵还是多用嘴巴？多用耳朵听哈，你有两个，你需要多听啊哈，然后你要需要少说话啊，少说话哈，说多听少说啊，多多的听少少的说呢，可以帮助什么呀？帮助我们不会去误解别人，多听少说啊，可以帮助我们头脑怎么样冷静下来啊？因为我们头脑的脑力是有限的，在一个时间里面，你只能做一件事情嘛，你同时做两件事情是就增加难度了嘛啊！所以多听少说呢，可以让我们脑袋里面哈、啊、省出一些 buffer 来啊，省出一些这个听那个脑力来去用来怎么样？用来去了解对方。多听啊，多听对方，啊，你少用一点力气去说话啊。那如果相反过来呢？我们是快快说，快快说，你要表达自己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脑力就用光了嘛，里面没有 buffer 嘛，没有那脑力去怎么样用来去了解别人，所以最后结果就很容易怎么样沟而不通了。我们不太了解对方到底在讲什么意思啊，沟而不通。然后这边还在讲什么？还说要慢慢的动怒啊！这慢慢的动怒，所以圣经是不是鼓励我们要去慢慢的动怒啊？是这个意思吗？啊，他并不是说要给我们一个发怒的一个借口啊，不是说让我们把这个发怒可以将它合理化啊，不是说我们要在那边等啊、计算啊，我还是在等多久，我就可以开始动怒了。就是这边所谓慢慢的动怒啊，让你一直在想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为什么？最后他这边还讲了什么？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怎么样？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啊！如果是出于人里面的怒气啊，里面是没有这个圣灵的管制，没有圣灵的感动的，啊，没有圣灵的管制和感动的，那么我们的怒气呢，就一点都不能怎么样？一点都不能成就神的义啊，不能成就神的义。也就是说，对神的国度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反而是怎么样？反而是自己在那犯罪啊！所以人的怒气往往是带出了一个结果，就是自己的义啊，自己的罪啊。这个罪呢，可能是一个骄傲的罪，自己骄傲的罪，也可能是怎么样定罪别人的罪，也可能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很狭隘，又或者我们缺乏一个同理心啊，同理心缺乏怜悯的心。所以这个我们快快的动怒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显露出我们里面这个更多的罪出来了啊，可能就是这些方面啊。所以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啊。我们为神发怒啊，即使在教会也是一样，你说我就是为了神的事情我在那发怒啊，我们为神发怒呢，但大部分的时候一定怎么样，一定是不为神所接纳的，就算我们是为神而发怒了啊。我们知道主耶稣会不会发怒？会不会发怒？主耶稣也发怒啊！啊，耶稣在这个圣殿里面的时候呢，他为圣殿焦急啊，赶出里面的那些卖牛羊鸽子的那些人，这就叫发义怒啊，叫发义怒。但是我们很少很少能够像耶稣那样子发义怒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无罪的，所以他不会被他自己罪给控制的。但是我们里面却带着一个天然人的罪性在我们里面的啊，很难怎么样发义怒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怒气呢，很难被神来 justify 啊，很难是被神看为是一种正义的、公义的，不太可能啊。所以慢慢的动怒啊，它不是要叫我们怎么样问自己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发怒了啊？我已经忍够久了啊，不是这样，它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量怎么样去延迟那发怒的时间，尽量往后延，要清楚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最好怎么样呢？还要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当有人际关系冲突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种 long tempered， 是一种延长的一种脾气，拉长的一种脾气啊。所以发怒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哦。发怒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所以你知道，教会的长老呢，教会长老，圣经告诉我们有资格的哈，其中一项就是不暴躁，有没有？啊，长老一个资格叫不暴躁，不暴躁的意思就是叫你就是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哈。因为为什么？因为长老呢要管理教会众人的事情，非常不容易啊，大家的意见不一样，很难统一大家的这个意见的哈。但是如果一个长老很容易被激怒的时候呢，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失去 leadership 的，他失去 leadership， 会失去那个领导权柄啊。当他这样轻易的被激怒的时候呢，他虽然他不会失去他长老的资格啊，他不会失去他那个位分，但是他在人的心里面呢，却已经怎么样？已经失去了那个领导的权柄了。领导权柄从哪边来了？领导权柄从哪边来的？在教会里面，领导权柄是要从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的生命而来的，像主一样温柔谦卑，那才能够带出那个权柄来的。所以我们如果轻易的发怒的人呢，我们就怎么样，就会造成人际关系里面很大的破坏啊，然后呢，最后呢，就失去这个权柄。所以我们都会发怒，甚至我们可能会怎么样，轻易的发怒啊。但所以我们就特别需要彼此要提醒啊，提醒，求主帮助我们哈，要能够怎么样，要克服这个问题，因为怒气在人际关系当中可以产生很大破坏作用。所以不管是牧师，不管是长老，不管是执事，不管是小组的负责人哈，小组的组长，又或者哪一个事工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都应该在这忍耐的功课上面要好好的学习长进的。当然，做儿女的哈，在家里面做儿女的哈，或年轻人，你们在家里面还是算做儿女的哈。做员工的，公司里面做员工的，或在夫妻的关系上面，或在公司的同事上面，忍耐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哈。我们只要记得这件事情，轻易的发怒并不荣耀神。轻易的发怒并不荣耀神啊！我们尤其记得是什么？尤其一定要记得神是什么呀？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的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啊！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你可以看到，连这么大有权柄的这一位神，他都不轻易发怒了，何况我们呢？神面对这以色列一千年的背叛他，他都不发怒了，不轻易发怒。那么我们面对我们的儿女，面对我们的配偶，面对我们的老板等等的，我们为什么要轻易发怒？所以我们要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就算我们不做教会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些长老、执事、牧师等等，还是一样，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神的这个生命给活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的发怒啊！所以雅各书这边所说的是对的啊，这个教导是对的，就是要尽量延缓我们发怒时间，要快快的听大家讲，然后呢，慢慢的动怒哈。而且如果我们哈，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慢慢哈，把延后的发怒时间呢，还会得到一个好处是什么？还会得到一个好处，就是我们 有那个时间可以默祷。杨姊妹，你知道吗？可以默祷。默祷在基督徒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默祷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习惯。它是一种能力。为什么说它是一种能力？特别在这种人际冲突的时候，那就能力就显露出来了。你可以被默祷啊。它也是一种习惯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不说话的情形当中，借着的默祷和神怎么样有交通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位人物，圣经人物他最常默祷的，你们知道是谁吗？我们曾经查过他的，查过他的一本书的，尼希米记，有没有？尼希米记，尼希米记他常常的默祷，对不对？他有时候跟着国王在对话的时候非常紧张，要被砍头了，有可能说错话都被砍头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默祷天上的神，默祷天上的神，在这么困难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慢慢的动怒，这里面就为在我们心里面制造出一种可能来，就是我们会有那时间，我们可以默祷天上的神。那默祷不需要长篇大论，那个时候你说主啊，求你啊，求你救我，这个环境这个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是你其实呼喊主名，主啊，这就是一个默祷了，这就是在神面前可以得帮助的一件事情啊。只要有这个交通，只要跟神有这样一个呼喊，那么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转移，从那件事情里面转移，我们情绪呢就不会那么样的波动，这样明白吗？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去管理我们的情绪。这就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我们是跟圣灵要连接在一起才能结出这种果子来的。那这个呢非常需要怎么样，我们经常要养成默祷的习惯，常常祷告亲近神。不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等到脾气来的时候，等到跟别人要吵架的时候，那时候默祷来得及吗？来不及了，因为你平常时就没这个习惯嘛。我们不祷告的人，那等怎么到那个时候可以祷告？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经常要养成那种习惯的话，祷告，祷告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心平气和，祷告可以让我们养成习惯，跟人家冲突的时候里面有个祷告的心，祷告的心向着神。如果平常时都不祷告的人，他在这种情况上他就来不及了，他没有，他想不起来他需要默祷。好，那么我们绕了一大圈了哈，解释了忍耐这个希腊字，它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对不对？就是很长的脾气，很长脾气，有英文的想叫什么 ？Long temper， 它不是 short temper 哈。这帮助我们哈，用一个很形象化的方式呢，来去记下这个观念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把脾气怎么样拉长啊，尽量拉长啊。当然我们这样做是有点怎么样文字游戏，有点文字游戏，因为当两个字都有各有意思嘛，拼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还是保留那原来的意思呢？可能不会，它会延伸出来 更重要的意思来。所以我们再一次我们要复习一下刚刚一开始所说的，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忍耐，它到底什么意思？这个忍耐就是当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可以 保持一种克制，保持一种宽容，保持一种饶恕的一种心态，这个就是忍耐。所以呢，我就想用最后一节经文来去大家彼此勉励，让我们一起来追求这圣灵的果子忍耐。最后一节经文在罗马书，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要归荣耀给神，就是要我们要彼此接纳。所以我们要经常的来操练彼此接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来自大江南北海峡两岸，对不对？是这样，我们有社会上不同职业的人，然后我们里面经济能力也不一样，然后我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也不一样，我们年纪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而且说这就带造成我们做人做事的一些方法一些习惯都会有很大差异。 而且我们个性本身就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个性呢，就是在两个端点上，中间的一点，就是急性子和什么样，慢性子，急性子和慢性子中间，就是在躁进，另外一边是什么样，拖延，这两个很坏的极端当中的某一点，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看我们自己都是合乎中道，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们大家放在一起的话，有些人就是偏那一边，有些人比较偏那这边，我们现在教会的现况，你觉得根据现在教会的现况，我们可不可以谈论这个建堂还是不建堂？可不可以谈论？可不可以谈论？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可能太躁进了，也有可能怎么样？太拖延了，我们可能在这两个极端当中的中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意见会不会一样呢？不可能一样的，不可能一样。所以我们要一起怎么样？一起的来去寻求神的带领。看看我们到底该做还是不该做，所以当神把我们这些这么多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产生摩擦的，意见也不会一样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差异性产生差异性心理的时候呢，就有时候很难忍耐的，很难忍耐。但是神教导我们要忍耐，对彼此的差异要能够忍耐。特别是在这个，特别我们想到什么？想到这节经文里面所讲的那位尊贵的耶稣基督，这么样尊贵，都能够接纳我们这么卑微的人，耶稣基督跟我们之间差异，那才是大的，那有多大？连耶稣基督都能够接纳我们，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啊，虽然没有那个，不见得有那能力，但至少我们可以说没有那理由说我们不能够彼此接纳。你找不到这个理由的，我们必须要彼此接纳，因为连耶稣基督跟我们这么差异的一位神，他都能够接纳我们。保罗自己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一节经文就保罗写讲的，保罗自己做了 很好榜样。他说什么？他说 他的心意啊，就是做众人的仆人，他想要做所有人的仆人，所以呢，他向着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有没有听过这一点经文？向着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就做什么？外邦人。他向着软弱的人，他就做什么？就做软弱的人，向着软弱人就做软弱人。所以他跟那些吃肉的人在一起，他就吃肉；跟那些不敢吃肉的人在一起，他就不吃肉。简单来讲就这样。为什么？因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做众人的仆人，要服侍别人，这是他的心志。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不容易被人家冒犯。保罗不容易被人家冒犯，不容易就动怒的。他甚至愿意怎么样？去主动的去缩小那个彼此间的差异。只要在真理，不是真理问题的，在真理以外的事情，他不会去坚持。这是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要学习的。只要不是真理的问题，都是需要学习，尽量学习包容的。所以我一直学习，不是一直学习，我已经很习惯了。我跟国内来的弟兄姊妹，我都是用简体字跟他们沟通的 ，no problem。因为什么？这也不是什么真理上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去强调说什么这个繁体字才是多有价值，或简体字才要多有价值？这不是我的，我这个习惯就好，大家怎么样习惯就怎么做啊。我以前认识一位长老啊，很有意思，他还有宣教的负担，他到新疆的穆斯林那边去宣教啊。那他有一次到一个地方，被村里面的人奉为上宾哦啊。当地人你知道，他如果瞧得起你，他要做一件事情。他会把那个羊的那个最中心的眼睛的部分留给你吃，羊的眼睛留给你吃啊，那你吃不吃呢？你要不吃？这长老到了人家家里啊，这长老怕死了啊，所以他心里面就默祷啊。我们刚才没有讲默祷很重要啊，默祷，所以他可见他平时有祷告啊，这时候他默祷了啊。他说：“求神，倘若可行，把这个给挪去哈。”不要吃那个羊的眼睛啊！ 但是如果呢，他祷告里面，如果当地人要他吃那个眼睛哈，羊的眼睛呢，为了福音的缘故呢，怎么样？他吃不吃？就吃哈，知道？好，只是求神教帮助他不要吐出来就好了，就是这样啊。最后呢，感谢主，还好怎么样？人家有没有请他吃？没有请他吃哈，哇，太好了。他想说他大概是贵宾哈，但是还没有尊贵到那种程度哈，那可能是留给他们这村里面的长老吃的哈，不是留给他这种我们教会的长老来吃的哈，所以他身份还没高贵到那种程度哈，所以他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你有这样机会到这种地方传福音，如果当地人把这个羊的眼睛留给你吃，你吃不吃？是啊、哦，不要忘记你的诺言哦。啊？哦，你也很喜欢吃羊筋，那么对你不是灾难哦，对我们有些人可能是灾难哦。所以，如果你觉得很可恶心的话，你要不要吃呢？为了福音的缘故，你还是要把它吃下去，而且要若无其事吞下去啊，不是用你嚼下去的，把它给吞下去就是了哈。当然，你可以祷告，求神感动他们哈。不要把你看得那么高，不要请你吃这个羊的眼睛，因为你实在很害怕，到一半你吐出来怎么办？所以怎么样？所以倘若可行啊，总要怎么样？与人为善。倘若可行，总要努力去缩小彼此之间的差异。弟兄姊妹，明白吗？这是我们在生命的这个忍耐功课里面呢，一定要学习的一件事情。一定要长进的，尽量的和弟兄姊妹和睦，尽量和弟兄姊妹缩小我们彼此的差异。你习惯这样做 ，OK， 我跟照着你的习惯来做，我配合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有没有这样的心？这就是忍耐，要把这忍耐给表达出来啊。最后呢，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讲的这些事情哈。我们是不是稍微提醒到人的人性里面全然败坏？还记得吗？他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全败坏到不可以行善了？一个不信主的人就是一件善事都做不出来，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哈，人性的全然败坏是说人性的每一个部分，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意志，全部都已经被罪给玷污了，没有一个留下一块。所以这个人已经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的人，他已经是不能转向神的。但是圣灵重生了我们，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拥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就开始慢慢怎么样，一天比一天，心思一天会慢慢长大起来，会结出什么呢？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啊，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果子呢，是从生命而来的，从神的生命而来的，所以这个果子一定怎么样，跟神的性情是有相关的，一定是相似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应该要怎么忍耐的时候，我们先要去看神他自己是怎么样忍耐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特别我们可以看到神怎么样来向着以色列人显出他那个忍耐之心，我们就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忍耐神。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和这以色列在一千多年的互动里面，从摩西一直到怎么样，到他们灭亡，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和华是有怜悯，一起来念哈，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神一直以来都是一位忍耐神，他不轻易的发怒。所以我们里面要结出这圣灵的果子啊，这忍耐呢，也是一种不轻易发怒的一种忍耐。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要什么？快，怎么讲？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这就是一个实践这种不轻易发怒的一个方式哈。刚好呢，我们说到忍耐，这希伯来，这希腊文，它原文的这个是两个字拼在一起的，就是 long temper。就是一个拉长的脾气，很久很久，尽量延后这个发脾气的时间啊。所以要快快听，可以让我们能够多一点去理解对方。然后呢，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就是慢慢的去学习哈，来去表达我们的感受，不要太快，要慢慢去表达我们的感受。如果真要发怒呢，也要怎么样？尽量延后的发怒的时间，保持我们心平气和。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常亲近神、祷告神的人，我们甚至可以在当中可以操练怎么样？默祷，默祷，慢慢的说，慢慢的祷告，慢慢的动怒，就可以在里面有一个默祷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求神赐下智慧来去表达我们自己。怎么样表达自己非常重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表达自己，而且赐下能力能够控制自己。弟兄姊妹明白吗？我们能够控制自己是坚强的人还是不坚强的人，还是软弱的人？真正能够控制自己的人才是坚强刚强的人，对不对？不能控制自己的人，你看他发暴怒的时候，他并不刚强，他其实是最软弱的。最后我们还在今天的信息里面还需要认清楚一个事情，是什么？一个事实啊，就是在神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差异啊，你和我很多很多不一样，我们的背景都不一样，所以人与人之间很容易产生摩擦的啊，摩擦。但是神的旨意就是要叫我们在当中学习彼此接纳，我们在这个差异上学习忍耐啊。那么如果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智，学习这样彼此忍耐、彼此接纳呢？最后怎么样呢？结果是什么？就是一切荣耀归给耶稣基督，一切荣耀归给神。阿门。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在千万人当中，你拣选我们，主啊，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的人。不会转向你，你却把我们拣选出来，来归向你，做你的儿女。但在圣灵当中，把我们重生在这神的大家庭里面。主啊，但是我们有很多不同。主，今天求你将这样一个彼此忍耐、彼此饶恕、彼此宽容的心来赐给我们，在我们在这个功课上面有美好的学习。特别也可以把这样一个学习应用在主啊，不止在教会当中，也是应用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的职业场所，使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配偶，主要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上司下属，我们都能够来去操练这忍耐功课。主啊，愿你使用这不配的器皿，主啊，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渐渐活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忍耐来。求你亲自赐福你的儿女们，主啊，在你的话语当中有长进、有学习。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